唐铁牛跟阮英两个人下了磨盘山，唐铁牛也就是阮英来请他，换第二个人这位还真不下山，压拽压拽的跟着阮英下了山之后，这哥两个并肩往前走，阮英一边走一边回头看唐铁牛啊，由于长得是五短身材，胳膊腿都短，那手指头瞅着像小棒槌一样，这么个样子，他走道呢，这个距离这个步就近，嘎呦嘎呦嘎呦嘎呦特慢。阮英走着一回头，我说大师兄，咱俩得商量商量。
商量什么？
您就这么走，得什么时候到济宁州？
嗨，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算呗。
哎，那不行啊，今天咱跟人说的好，中午得到那吃饭。
是啊，中午吃饭那咱就快点走。
快点走，就您这两条腿，您太慢了，您这一步能迈多远？
这步啊，怎么说吧，是大步还是小步呗？要是大步啊，是半尺，小步是三寸。
哎，就这么量，得什么时候能量到济宁州？
那你说得怎么办？
咱跑吧。
我不会跑。
不会跑，那得什么意思呢？
那你背着我，
没那么一说。咱们俩练功的时候，我记得你走的也挺快，
走的挺快，你那都没留神，我那是走吗？我那叫连窜带蹦，要是连窜带蹦还行，我要使劲一窜两丈来远，要是使劲一蹦三丈多远。
那行，你就连窜带蹦吧，
连窜带蹦，我在你身旁边，你跑，我连窜带蹦，不把走道里给吓死俩呀？啊！他一瞅这人什么毛病啊？
那这什么时候到啊？
这样吧，你在前面跑，我在后边自个儿连窜带蹦，咱互不相扰，这行不行？
咱可把话说死啊！咱济宁州城外见。
对，南门外有片树林，咱就在那树林见，靠右边那片树林啊。你先到了等我，我先到了等你，行不行？
行，一定啊！
当然一定了。
你要是不去，半道要回去，我回来到磨盘山上，我就给你放一把火。
我知道，猴脾气翻脸，我早就明白。你走吧，跑吧。
阮英好，我晕一猫腰，
使开陆地腾飞。科技给碰前心是脚蹬屁股蛋，
跑得快。
他跑出去了，回头看，唐铁牛在这儿，我得开蹦了啊！
蹦蹦蹦，又蹦，怎么蹦人蹦？阮英一看，蹦的是够远的，他一蹦跟我跑一气儿的。阮英噔噔噔跑，
再跑再回头看，看不着了。嗯，阮英哪去了？
也许从树林里边蹦，找近道蹦。行了，我别等他了，一口气跑到济宁中南门外，靠右边的树林，到这儿了。阮英平静平静自己的气息。进了树林，找了个石头往这一坐，大师兄来了没有？
还没到。
来了没有？
呵，
还没到。这蹦的也不怎么样啊。
仔细一听啊，听有人打呼噜。阮英一抬头一听，在树上呢，这呼噜声。
阮英站起身来一看，
唐铁牛。其实唐铁牛比他早到时间不长，他故意的就卖这份儿。
下来吧。
是吗？哎呦，噔，又打树上蹦起来。猴儿，怎么样？我到这儿都睡一小觉，做俩梦你才来。做什么梦了？头一个梦娶媳妇，第二个梦入洞房。还没等入，你把我叫醒了。
那你接着上去做，我不去了，咱们还是吃饭要紧。走。
唐铁牛跟阮英两个人就这么进了济宁州。进了济宁州之后，直接够奔十字大街八宝楼。
到在八宝楼这儿，阮英一瞧，八宝楼这楼门外拴着一溜马。阮英心里就合计呀，这徐文彪到没到？徐文彪如果到了，咱们往里走；如果徐文彪没到， 人家请客做东西没来，我们俩直接杵进去，这算怎么回事？大师兄，您先在这等会儿。
哎，等会儿怎么的？
我到那瞧瞧，东家来了没有？做东家来了，咱们再进去。
行，你先过去问问。
好嘞。阮英几步就过来，一进这楼门，跑堂过来。哎呦，客爷，这跑堂一看阮英，当时吓得一激灵。你说这位怎么长这模样？幸亏是白天，要晚上我就得趴下。您吃饭
啊？我给你打听一下，你们这个济宁州有个兴盛镖局的总镖头徐文彪，你知道吗？
啊，知道知道知道，徐大官，徐镖头。
他今儿个来了没有？
他现在还没到。我跟您说呀，他在楼上把那八号雅座都已经包下来了，定下来了，就等他来了。因为他没来，坐那雅座里边都进去一拨人了。他什么时候到，什么时候让他们腾地方，您是不是他请的客人？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上楼上，我把那几位给撵走。等等，先别忙，徐文彪不是没来吗？
啊，
还没来。没来那我们先等会儿，我们在门口外边溜达溜达，转悠转悠啊。
他多等来了，我多等再过来。
哎，那好那好那好。您别走远了啊。
不走远。
阮英一转身回来了，来到唐铁牛的跟前。
大师兄啊，这做东家已经来了，
来了，来了，那咱们就进去吧。
等会儿，
大师兄，我今天给您开开眼界。您瞧见那门口拴着一溜马了吗？有一匹马上挂着一对斧子，那就是徐文彪的马。这是徐文彪的一匹宝马，知道这宝马叫什么名吗？
叫什么名？叫千里一阵风。为什么叫一阵风？
叫一阵风，就这个马骑上之后，你不光跑多快，你感觉不出这马蹄子着地了，就好像腾云驾雾一样，轻飘飘的，就这种感觉。
没听说，你别糊弄我，我骑过无数匹的马，没有一匹马那样的，它蹄子不沾地儿啊，啊，哪能没有感觉呢？它都得那么一颠一颠，
真的。
师兄，不信。您取取，您压一趟，您看看怎么样？
那人家那马能让骑吗？
哎，你看他请你，你是客人，骑着他那马算什么呀？
是啊，那好，那我瞅瞅这千里一阵风，这一阵风什么样？唐铁牛就过来了，
过来到这马庄头解缰绳，一解缰绳，人家门口有专门看马的，看马的这位就过来，哎，我说这位爷。您怎么解这马？
这马叫千里一阵风，我打算骑去。
哎，这马是您的吗？
这不是我的，这我朋友的，知道吗？徐达官，你告诉他一声，就说我来了，先骑骑他的马，然后再上楼啊。说这话他一动身，
蹬，这个腿刃上蹬，这个脚不能沾地儿。为什么？一沾地儿，这个脚还得撤下来。不够高，他这脚一蹬蹬，就手这腿一片就上来了。走，当即就进这匹马往旁边一躲，直接奔东门跑下去了。他这一跑，所以人家就往楼里送信去了。楼里一送信，孔生就下来了。孔生下来，他正好跑远了又回来了，俩人一见面。孔生一问他，唐铁牛把他当徐文彪嘛，所以唐铁牛说他姓徐。孔生一听，你给我改姓，这孔生能干吗？孔生这阵就把斧子拿起来了，唐铁牛把棒槌就端起来了。阮英呢，在人群里边没露面，阮英在人群里边站着看着那。阮英心想：哎呀，我大师兄啊，跟我分别两年了，今天一是给他开个小玩笑，第二我看看两年以来他武艺有没有长进，找人跟他干一仗，我看着那你这什么人，你说说。阮英就出这么一种主意，这是唐铁牛不知道中圈套了，他把棒槌手中一端，怎么的？你请得起客，还怕我骑你的马吗？什么他妈的千里一阵风，我看一点不像刮风，我看这像蹲蛋青啊，那个马紧着蹦跶蹦跶的，一点也不好骑。孔生，你少有胡言，参不到。 一斧子奔着唐铁牛就砍来了。唐铁牛一看斧子奔着一砍，拿棒子往下砍，啪！这棒子往下一搁，双峰贯耳，奔着两个太阳穴，孔生的脑袋这打来了。孔生坐顶唐突，往上一闪身，唐铁牛把这棒子一抡，怀子骨！孔生登峰棒子一纵身，这棒子闪开了之后，这唐铁牛脚一蹬就扔风中。蹦几丈多高了，在孔生这脑袋上扔蹦蹦到后边去。孔生一看，好，唰，浑身一斧子，唐铁牛一丢腰蹦这边来，俩人打起来了。这一动手打起来，楼上边那尉迟萧不放心呐，他凭着楼窗往下一瞧，哎呦，坏了，你在这喝酒啊？我下去瞧瞧。尉迟萧一伸手，把这十八街大将钢鞭就站住了。瞪着鞭子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下了酒楼出来之后，好小子，你敢跟我的弟兄动手？老二，走开，看我的！尉迟萧一喊，看他的。阮英在人群里边看热闹呢。阮英心想，这个热闹我可不能看了。他们要俩打一个。阮英一伸手，噌，把这亮兵柳下披风刀就瞪着，唰，把刀手中一摆，他一亮刀刃儿，周围都是看热闹的。吓跑了好几个，哎呀，我现在这还有玩招的呢啊！大家伙往两边一闪，阮英一滴溜蹭就过来。哎，小子，连俩打一个，单打不动。尉迟萧摆双兵，刚要跟阮英动手，楼上这周顺一直在凭窗观望。这几位，阮英一出来，周顺认识他呀，这是很关键的一个人物啊。贾秀英那天晚上找他的功夫，他就是证件人呐。周顺凭着窗就喊了一声住手。周顺这声真的好使，为什么？他一喊住手，阮英一抬头，哎呦，是周顺，阮英心目中最崇敬的人。阮英心想，怎么这周公子跑这儿来？这徐文彪不说他的表弟崔丈死了吗？怎么崔丈崔回来了？他这得半个月呀，这才几天啊。阮英把刀手中一轻，停停停，别打了。这一喊别打了，这几位把兵器都停住了。兵器这一停住，周围看着闹的都愣着往楼上看。哎，你瞧见没有，楼上那纹身公子啊，本事最大，知道吗？这四个小子你看看长得这多厉害，他一声全停了，说明那个武艺是最高的，有威信。嗯，对，看那位下的怎么样吧。大家伙一起抬头往上看，周顺由打这楼上急忙忙噔噔噔噔就下来了。下来之后一见阮英，哎呀，阮贤弟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呦，周哥哥，您怎么到这儿了？我嗨，别提了，一言难尽呐，这都是自己弟兄，来，快快互相指引一下。周顺当时互相这一指引，阮英一看，这没别的。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。尤其是细听，这位孔生也是梁山的后代，独火星孔亮的儿子。阮英说，咱们都是自己弟兄了，这就更近了，没别的说，咱们楼上说话吧，快点请上楼吧。阮英一回身，众位别看了啊，这热闹完了，走上楼。唐铁牛一边上楼一边问阮英，我说猴儿哎，刚才你说他那叫千里一阵风，你说他是徐文彪，介绍了半天我没听出来哪是徐文彪。徐文彪还没来呢。放屁，没来你让我骑他的马，那不是孔生的吗？大师兄，我是借茬让人跟您打一仗，我看您这功夫长了多少。嘿，我说猴崽子，你算是坏了肠子了。行行行，合着我又中你圈套了。学徒的时候啊，我就老吃你的亏。那天师傅包饺子，我说呀，这皮儿挺好吃，你就一个劲儿的架弄我。你说我师兄就爱吃皮儿，结果你吃的全是馅儿，我弄一肚子片糖。哎，到现在你看吧，我又让你把我断了，走吧。到楼上来到八号雅座这屋，进来之后，阮英就先问周顺：“周大哥，您不是崔丈夫吗？怎么催到这儿来了？”周顺说：“嗨，我上哪儿催账去？第二天我就到徐文彪的府里去了。徐文彪说您催账去了。哎，我没去催账。 于是萧口快心直啊，
嗨，什么催账啊？
他跟他表兄两人因为一点小事口角起来了，把他给撵出去了。
哦，撵出去了？
是呀，把我给撵出府去。那你的老娘呢？
老娘还在府内。
哦，
周哥哥，您出来吧，您出来吧。转眼一摆手，把周顺都打这屋里边可就叫出来了，
叫出来，
就把周顺叫到下了楼了。下楼来到楼门外边一个僻静所在，停住了脚步。阮英长得像猴，那心灵也像猴。阮英的眼里不揉沙子，一听这番话，他把周顺叫到楼下，问周顺：“
周哥哥，您跟我说，是不是因为你那表嫂的事儿？
你表嫂那事儿我可都知道。第二天我见了徐文彪的时候，我尊重对您的许诺，我是一个字都没提呀。”您给我说实话，是不是为这个事儿？周顺一想，这个事儿没有必要瞒着阮英，因为阮英都知道。
周顺说：“是，就是为这个事儿，
真为这个事儿。”
对。
徐文彪回来之后，你这个表嫂跟他怎么说？
他说：“我调戏他。”
这个娘们儿，什么玩意儿？
最后呢？
最后我表哥就跟我急了。所以就把我撵出来，不能容我了，
告诉我的老娘给我俩嘴巴，我老娘也气得差点没昏过去。
哦，
你有没有什么证据？有证据我不能往外拿呀。周顺就把那封信从头至尾的经过都跟阮英说了。阮英一听，不是眼睛一瞪，
好，徐文彪，你瞪他来的。
阮建弟，这个事你可万万不要提起。
好，我不提，你甭管了。
话刚说到这儿，远处一看，徐文彪走来了。徐文彪摇摇摆摆一到楼门这，哎呦，这不是阮贤弟吗？让你酒后了。
嗨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嗨，徐大官，大概你的事儿特多特忙，耽误了一会儿的功夫，好几个弟兄都在楼上等着你呢。咱们楼上请。
徐文彪是楼上请。他们一起往楼上一走，阮英心想：今天就在这酒席宴前，众弟兄聚在一起。
徐文彪，我要把你家里边这点丑事儿，我给你好好的抖了抖了，
咱们下次再说。